各位平安。各位要知道，这婚姻的结晶就是儿女了，一男一女相爱，然后生出永远的生命啊，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所以男人女人的相爱，生出了另外一个永远的生命，反射了我们上帝，有三位一体上帝，在一起相爱的时候呢，他们创造了全世界，创造了万有，这是何等奇妙的事。所以神的原理就是，婚姻是一定有果子的。那婚姻不是只是一个感觉、一个情调而已的事，婚姻相爱里面没有生出后代，那这后代真的是上帝有很奇特的美意在他们身上。所以神造男造女的时候呢，有第一句话祝福他们，什么？你们生养众多，所以蒙恩的人多起来，一个一个多起来，遍满全世界，管理治理万有的事情，荣耀神，这本是神的美意。但是各位要记得，这个是在人堕落之前，在人堕落之后呢，人的生养儿女是带来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我们就会看得到，人堕落之后人数极其繁多，那时候什么事情发生呢？罪恶多起来，人的苦难多起来，那到一个地步，上帝说他必须要毁灭整个世界。因为整个世界被毁灭的时候呢，就剩下挪亚一家，那接着挪亚一家再次上帝自开展整个人类历史。那然后就蒙恩的挪亚他是义人，但是有三个孩子里面，闪和亚夫神所喜悦的，但是有一个韩出现，那就神韩是敌对神，我们都很清楚知道。所以从这个我们会晓得说，当人堕落之后，我们要生养孩子的事情呢，这是一个很重大的责任，也很重大的使命在里面。一般人甚至很多的基督徒呢，生孩子的时候呢，也生咯，我喜欢孩子哦，或者按着一个本能啊，传宗接代了。你有没有发现，在圣经里面，从人堕落之后呢，你生出一个生命，那个生命能够带来他下一个时代很大的祝福，也可能带来下一个时代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个课题上呢，我们不要就很轻描淡写的，不是给你们一些开开心心的话啊，那我们生孩子啊，怎么逗他们玩，让他们开心的事情。你先要有这个宏观，要知道在生养儿女的事情上，不是单单就关乎你的家庭的事情，也关乎万民的事情。你要认识神的应许，上帝给你一个生命，给你们夫妇一个生命的时候，那你知道他的生命他要为自己负责，你也要为他负责，那他将来他会成为怎样的人，你都要清楚知道这里面有上帝的应许。神为什么把他给你，要你怎么养育他，你应许清楚，生他的目的，养育他的目的要清楚。但是这个你清楚之后，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清楚心里知道神给我这个儿女的理由之后呢，下一步呢，你要留心的注意神在这个孩子身上独特的作为。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今天很多基督徒父母呢，要按着一种自然的本能生出孩子，然后按着一个自然的心态来养育他，自然的眼光这样看他，你盼望他好啊，健康啊，会读书啊，品德兼优啊，就是这样看他这个孩子。但是往往你发现他在长大的过程当中不如你的意思，当然有一些叫你很开心的，那这孩子80%合我心意，因为20%不是很理想。有一些孩子呢，你发现呢，完全跟你想象的你盼望的是相反。对，你说我已经为他祷告，我知道神的应许，我为他祷告让这个孩子能够祝福多人，但是为他长大的过程发生，你发现他有一个过程，那个过程当中呢，带来给你很多的担心啊，揪心， 那个挣扎就出现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你要想起上帝给你的应许，不是看他现在的样子，你要记得，主啊，你把怎样的祷告放在我的心中，叫我怎么为他祷告，从母胎他怀孕了，一直到他生出来，然后期待他长大，然后当中一个曲折的道路，在养育他的时候呢，就出现在这个时候，你怎么放下你在他身上的理想，关注主你要在他身上所成就的美意。各位，通常是这样的，我们父母呢，一般我们讲比较爱孩子，负责任的父母一般都是这样，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关注他的健康，孩子有一点长大的时候呢，就关注他的思想还有他的品德，然后呢再大了成人之后呢，你就关注他的成就。那我讲成就呢，不一定是他的事业，也包括他的婚姻他的家庭，对不对？那父母亲都一直在关注这些东西，这是我们一来比较爱孩子负责任的父母，我们都会这样关注。我不是说错，但是在这个当中，你有没有留意神在他身上所做的事情？那当你所盼望的没有成就出来，没有在孩子身上发生，他不按着你的意思这样的选择做事，甚至他经历的一些事情呢，叫你很失望，那他选择的事情做的决定叫你失望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要留意主在他身上做什么。这个是我们很多父母呢忘了在这个时候回到神面前祷告，主，这孩子既然是你给我的，愿意他爱主蒙恩的那个祷告也是你给我的，那现在他经历的这个过程到底是什么事情？如果我们看圣经，所有影响一个时代的很蒙恩的人，他们经历过的是一般的父母没有想到的。你想想，你看以撒，以撒呢，哇，亚伯兰好不容易100岁把他生出来，到一个地步呢，神说什么，把他献在摩利亚山上，有没有想到？那雅各的生命我们都知道，以撒祝福他之后呢，从那时候起呢，他要逃亡，经过很多的苦难，在这个当中呢，神要成就他在雅各身上的应许，接着他生出以色列的12个支派。各位有没有？约瑟更不用讲了，我们看到约瑟，对不对？他就雅各给他那个紫色衣袍之后，哎呀，天天疼他，祝福他，耶和华祝福你，天天可能讲这样的话。然后呢怎样，有一天被卖到埃及，然后他过后的生涯我们都知道何等的痛苦，就13年的炼金在里面。各位有没有发现，你想想看，如果你是那个父母，主啊，我这样的期待这个孩子，我蒙恩的重生之后，我这样的为他祷告，那现在他遭遇的事情，你就是在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学习看见神在他身上所做的事情，也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你自己身上也经过很多的成圣被神炼净的那个事情。那以前我有孩子，我孩子小的时候呢，我跟你们说，我跟师母最不喜欢的就是孩子生病啊。以前师母上班，我有教会要带，所以我们时间排得满满的弄。只要孩子一个发烧啊、感冒这个东西，我们就很辛苦的。各位有孩子的人都会知道的。那所以呢，一般父母就常常为孩子祷告，就让他们健康啊、平平安安，对不对？但是呢，在一个阶段是每几个礼拜就生一次病，每几个礼拜生一次病。在那个时候，你会发现，你虽然辛苦，你走过来你会知道，那个时候就是你们夫妇两个人学习放下你们自己，适应孩子的需要，然后两个人慢下来，然后顺着神给你的情况给你的时间，不是你自己要做的事情。在那个时候你也发现，你不能说，哎呀，孩子这样的事情啊，你来搞，那我要搞我这样的事情，你也不能这样做。你孩子身上有突发性发生的事情，你们不管什么事情呢，因为你爱他，你要放下你的事情，然后来搞他的事情，然后或者在这个当中呢，帮补夫妇两个人之间的那个难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个当中呢，就整个家庭整个婚姻再次受炼净。各位明白吗？就算孩子长大慢慢上学，有时你去到学校，就是听到学校给他的一些看法，或者 频率这些东西都是不是很理想的。通常啊，我们在当中做老师的，你们要见家长是你孩子很好的时候要见家长，还是孩子有问题你要见家长？通常都是后者，对不对？所以要老师一直要见父母的时候，你就预备了，你要预备防弹衣去了。那时候你去，孩子还学习这个不好，品德那样不好，然后他又跟朋友之间好像关系不好，什么事情都会讲，全部把那个责任要给你。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是认识神的应许的，你常有留心看神在这个孩子身上的作为，在这个时候呢，我明白人的话来，消极的话来，你是受影响。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并不是说你不用听老师的话，但是你要听多过老师跟你所讲的。阿们，各位听得懂这句话吗？我再讲一遍，你要听多过老师跟你讲的东西。因为你的孩子的老师，他不认识圣经，他不认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他不认识什么叫上帝给以色列民的应许，对，他不认识这个东西，他以现况与表面的他现在的品德，他现在学习的成绩来告诉你的事情。其实不用讲，你自己有读一点书自己看都知道的。你在家里看他这个 pattern， 然后去到学校差不多是这样的，对不对？可能会 time stand 更糟，对不对？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先为他祷告清楚，习惯看神在他身上的作为。有时他要策划这样，为什么神带领他这样？你看了这些东西之后，你知道的，这个孩子的身上有一个独特的引导者在他的生命。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呢，你们都知道牧师每次为我的孩子祷告，对不对？那我最可爱的我就小儿子了，那我们都每次听他的故事，对不对？我就每次就知道他在长大的过程当中，他是跟自己的自我形象有矛盾的。那个有时候呢，我们比较有知识的父母，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单单直接的反应，但是呢，你为什么这样做，你为什么不听话，你为什么这样不听或者不学习什么。但是到最后你知道是他自己内心的问题，他跟自己的自我形象有挣扎的事情。这个东西你就算跟他讲，哎，你的自我形象有问题，你没有用的，你要等。你讲了，你为他祷告了，你跟他确认之后，你要等神在他身上所做的事情。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心里面有切据，主，特别是我自己为我孩子祷告，我说他长大将来他服侍你的时候，或者他帮助很多年轻人，他会想起他走过的这个好像很无能的过程，无可奈何的过程，然后父母怎样的养育他，劝导他，然后这个当中呢，将来他会用来祝福很多的人。这个是我一直抓住的切诀，所以我能够不受到环境或者他现在的那个软弱或者是老师对他的评价的这些影响。那你说牧师你怎么有这个切诀，你这个切诀哪里来？我很想要有了，我就不可以了，我孩子这样我就跟着那样，我孩子这样我又另外一样，对不对？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牧师的切诀从哪里来吗？从圣经来。注意听我现在讲的，从圣经哪里来？有一次我跟上帝说，我说主啊，这个世界有千千万万个父母，他们都疼爱自己的儿女，疼爱他们的儿女到的结果呢，他们只有为孩子健健康康祷告，为孩子的品德学兼修祷告。我从来没有为我孩子的学校第一名祷告，我没有为孩子祷告说让他品德很好，我很杰出，我也没有跟主说，主啊，求你快快改变他，我甚至没有这样祷告。我只有祷告，主啊，这个孩子长大的时候他爱你，被你使用。我说主啊，这个祷告你放在我的心中，这个所愿你放在我的心中，难道是我自己的吗？我的自然生出来的自然人的心态是不会这样要求孩子，我们这些属肉的东西我们都关注，但是主，我现在放在你面前的祷告，这是你的旨意，你的应许，来教导我，使我知道怎样为这个孩子祷告。这个祷告不出自我，这个祷告出自你，所以怎么可能我的孩子单单他经过这几年的过程，在成长的这个矛盾当中就断定他的一生。所以因这个东西我有一个切诀， 我每一次我跟各位讲到我的孩子的时候呢，我是要安慰你们，不是你们来可怜我，你们了解我的意思，我要安慰你们，因为你们当中可能你们的孩子有比我更糟糕的，或者你们当中你们的孩子没有我的孩子的问题，但是你要学习的一样东西是什么？神给你怎样的应许，你有没有按照这个应许来为你的孩子祷告，你们得到神的所愿来为你的孩子祷告，那你有这样做的时候呢，你心里必定有受圣灵的保护，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呢，甚至他有点误入歧途，你有一个平安在心中。我知道不容易，但是我跟你们说，神会帮助你。没有一个难处是你抓住神的应许的时候你看不到神的帮助，这是我起码17年养育儿女了我能够确认的事情。那有些人说，那不是好了，哇，我就是这样祷告就好了，哈利路亚，就是主让他能够爱你，主让他能够被你使用，然后什么都 auto pilot 了，我不用教了。谁说的？因为你这样为他祷告，你更是要认真的教导他。因为如果你的孩子真的是这么重要的孩子，神要使用的孩子，如你为他祷告的，各位，撒旦必定要吞噬他。你看摩西生出来的时候，真的撒旦要吞噬他，对不对？很多的孩子被杀。你看雅各，他的一生当中要成为以色列生出12个支派的那个祖先的时候，他经历过的那个艰难炼境的过程。你看约瑟，各位有没有看得到？你看大卫，他要成为君王之前，他怎样被扫罗王追杀？其实都有一个属灵的理由。所以呢，你如果为你的孩子的祷告是正确了，你之后怎么能够说，哎呀，舒舒服服教他，随随便便教他，盼望他 autopilot 什么东西是 automatic 学会？哎呀，不用的啦，以前我长大了，我的父母都没有这样教我，我也是能够成为今天这样蒙恩，所以不用教的。谁说的？你长大是有上帝的恩典。那他身上呢，他是第二代信徒，第二代信徒，你是第一代信徒，所以呢，神的恩典就要透过你这个第一代的信徒来怎么为他祷告，教导他，使他到老不偏离主的道。所以那个恩典是透过你的教育。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要讲儿女的信心，对不对？所以我们大家都有很错误的，第一是什么？不认识上帝给我们儿女的应许，就按这个本能要喜欢孩子这样生孩子。如果你是堕落前的话可以，堕落之后这是危险的事情。明白神的应许之后，第二，留心关注神在你儿子身上、孩子身上、女儿身上的那个独特的作为。然后第三呢，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的教导他，凡事谈论要怎么把这位上帝的真实感刻印在他的心中。我们一起看今天这个经文好不好？我今天选择的这个经文呢，可能你们很少读过，但是我们圣经都会了解的人呢，创世纪25章，创世纪25章，我们一起来看啊，谁的故事呢？以扫、以撒跟雅各、以扫的故事哦。我们看25章24节，我们都知道利百加很怀孕不容易哦，可是后来以撒为他祷告之后呢，怀了孕。那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双子，先产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有人这样多毛的哦，你看，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撒、以扫。那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总是要抓，对不对？没有动脑筋非常的厉害，要抓这个长子权，要抓这个经济的祝福，有各种的东西，好的人看为好的他都要抓。那利百加生下这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年正60岁。27节，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 各位看28节，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各位，这个经文呢，我要讲的不是，现在你用这个经文来看，我的孩子是以扫还是雅各，我现在不是强调，这圣经不是强调这个东西。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以扫跟雅各两个孩子非常的不一样，对不对？他们的样貌也不一样，他们的个性也不一样，但是呢，他们在长大的过程当中，在这个家庭里面，因他们两个遇到很严重的事情，整个家庭好像经过家变这样的光景。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不是因为两个孩子个性样貌很不同的问题，那个问题的主要在哪里？问题的主要就是他们的父母以撒和利百加忘记了上帝的应许，也不遵照上帝的应许来养育这个两个孩子。所以那个结果是什么？那个结果就是你忘记了神的应许，你就是随着你自然的喜爱，自然的性情偏待你所要偏待的那个孩子。所以以撒是喜欢吃 barbecue 嘛，可能很喜欢吃野味。哎呀，这个以扫，我的长子 make me so proud, you know? 那他就哇常常打猎，哇爸爸要不要吃，哦，来来来驾驾，我很喜欢这个孩子，我喜欢。然后呢，雅各呢整天待在帐篷，好像一个宅男一样。所以宅男呢，妈妈很喜欢嘛，宅男在家平时陪我跟我一起讲话，所以呢好像比较爱雅各。但是我要讲的东西是什么？按着自然的倾向来偏待孩子。通常父母亲，基督徒父母，你忘记了上帝的应许，你忘记了上帝给你儿女的那个使命，没有管这个，就哎呀，这个孩子条件的，这个会读书好，这个温顺好，哇，我喜欢好动的，好动好。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那个问题的重点在哪里？不是这个长得这样，那个长得这样，不是这个会读书，那个不会读书，不是这个问题，是父母亲失去了应许的眼光之后呢，随己意、随性自己的性情来偏待儿女。所以这个自然下来的结果呢，就是那个争斗就出现了。你们了解现在我要讲的东西吗？所以在这点上呢，我们知道我们常常犯的错就在这个，我们忘记应许的时候呢，我们的教育，我们的眼睛，我们称赞他们的，我们骂他们的，其实都是随机应变，随自己的喜悦，不是随从神的意思。你有没有发现？所以久而久之呢，这个两个孩子呢就慢慢长大了。所以他们慢慢长大的结果呢就变成怎样？我们再看26章34节，你们看，以扫40岁的时候娶了赫人比利的女儿尤迪，与赫人以伦的女儿巴斯莫为妻。他是很喜欢这个迦南地的女人然后这里说什么？他们常食以撒，这里有没有？他们常食没有再放在这边。他们常食以撒和利百加，心里愁烦。各位有没有看到？这个告诉我们，当一个孩子慢慢长大，成为有独立思想的人的时候，在某方面来讲，那是一个相当可怕的事情来的。有些人看着孩子渐渐长大的时候很开心啊，孩子长大了哇，很高啊，很帅啊，很美啊，什么，对不对？我们这样看孩子，但是他们没有发现，这孩子的想法、理念、价值，看很多事情的那种眼光呢，慢慢固定起来。然后呢，特别也离开神越来越远。有一天你忽然间吓一跳，为什么他选择在 工作，是在礼拜天工作的。有一天你吓了一跳，为什么他就喜欢外邦人的女子？他找配偶的事情全部没有把信仰的事情放在前面。这个疫情，这个 COVID 来的时候呢，那哎呀，危险啊，父母啊，不要去学教会，看 Zoom 就好，这个东西啊。忽然间你就为什么我的孩子这样啊？有一天你发现他相信科学，相信人的话远胜过相信圣经的话，那时候你就会明白说，孩子长大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你以为他天天跟每个礼拜就从小跟着你去教会就是很安全你没有注意到他的思想这样形成起来，你没有关注他，他不信靠主、不爱主的那种观念。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在养育儿女的事情上，你知道你不得不要跟他进到挣扎。我也不是说你天天跟他说教，你天天说教他也很厌烦。但是你要注意的那个重点是在哪里？为什么他的想法跟下面他做的、他选择的东西跟爱主、靠主的这一方面不相关的？他祷告没有错，他会做，有问题来祷告，但是最终他祷告之后他走什么路？你发现这个不是单单他的外在的选择，这是他里面原有已经形成固定的有一些想法，那个就是你不得不要跟他有挣扎的地方。我知道这个东西是不容易的，但是呢，有一天你发现这个事情的时候呢，都不太迟。阿们。不管到孩子几岁，有一天你发现了之后，这都不太迟。我今天跟各位说，孩子呢，因为他长大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所以你一定要教导的。从几时开始？圣经说你要从小教导，他还做孩童的时候，你要教养他，教养孩童。箴言22:22，尤其是他还年幼的时候，你教导他，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他到老他不偏离。那你说孩子长大会的啦，长大会了，有一天你发现很难教了，为什么？就是今天你听到这个信息，也告诉你在这个地方呢，你开始要祷告，特别教他的事呢，跟他的理念、价值观的东西，这是很深根蒂固的。这个事情呢，是要花尽很多很多的时间、心思教导。你教导的对的时候呢，有一天你发现，你的孩子呢长大的时候呢，有些东西不太受试探。他另一天考试，他今天你不用跟他说的，他自动来教会，自动会读经，自动做当做的，对不对？一样的。他在安排他的婚礼，他在邀请人还是什么事，他都是要以上帝的荣耀为主，这是你会看得到的。是所以呢，很多的父母呢，现在因为太忙，没有注意到孩子里面的事情，忘记，所以一定要教的。我再讲一遍孩子不可以 autopilot， 尤其是第二代信徒。那么你说教什么你问这句话就问到重点了。教什么？有这么多东西要教，牧师，这么多，难道每样东西都教吗？所以呢，圣经是给我们一个重点，各位注意听我们基督徒家庭呢，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我们掉入教形式，很多的基督教的形式教他们，他们有做这个东西，你以这个形式为满足。什么形式？我们基督教很多形式嘛，要读圣经， 要祷告，吃饭前要祷告，然后来教会唱诗歌，这些上主日学，主日上教会，这些都是形式。当然我不能说形式不重要，形式是重要，但是形式里面的神，他为什么做那件事情，是出自他认识这位神，敬畏他，要求告他，这个出发的话就对了。他在形式里面，他敬拜依靠的是活神，不是单单死形死板的形式。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如果你没有这样教导，把这位上帝天天介绍给你，把这位活的上帝天天见证给他，到一个地步呢，他就觉得说，就是做这些形式啊，意义不大。那意义不大的人，人不会的，人越来越忙啊，他不会做那种意义不大的事情来。尤其是基督徒家庭的孩子呢，他们活在恩典当中，家庭里面也很少看到父母吵架，也因为基督徒第一代嘛，什么苦难都帮他们当，他们要受洗也没有难处，反正父母说，哎，你几时受洗，快快受洗，对不对？所以呢，他们在家里面啊，有时候你太多恩典给他啊，茶来伸手，饭来张口，这样他说祷告不祷告也是有饭吃，去教会不去教会也是有的玩，你做那样东西上帝也给你，你不做那样东西上帝也给你，所以慢慢他就发现那个意义就不大。所以在这个地方上呢，你一定是以神为中心，你要教他，把这位上帝介绍给他，让孩子自己知道怎么经历这位上帝，我们的家庭是怎么蒙得蒙他的帮助。你不要用一天到晚跟他讲这个东西，你要习惯在孩子的面前见证这位神的美德。因为你一旦少这么做，他接触的朋友圈，他接触的那个 social media 啊，那个网络上的东西，全部是自然就会影响他。以撒的家庭是什么？难道以撒的家庭没有献祭吗？没有形式的东西吗？有，但是以撒的家庭就是形式化了。所以两个孩子相当的属肉，他们开心的事情，哇，吃野味啊什么。那雅各很好吗？雅各也蒙恩的，雅各也是，哇，整天看的时候呢，哇，很妒忌哥哥哦，又长子权哦，哇，整个人长得可能很高大威猛哦，又会打猎，所以一直想办法抓要欺骗。但是呢，主日到了还是去教会，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就是到了时间之后还是献祭在上帝的面前，哦，时间祷告了，爸爸讲我们还是这样做。我相信以撒的家庭是差不多是这样的。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在家庭里面呢，不能只有停留在谢饭祷告的。比如说我们家庭现在有这个疫情来的事情，那忽然间我一定跟孩子说，我们现在怎么为教会祷告，我们要怎么为神的子民祷告，一定要这样的事情。所以连你叫他谢饭祷告，他祷告到一个地步，饭有什么好谢的，谢不谢饭都会来，对不对？所以谢饭祷告也是要活泼的。最近发生的事，最近我们家庭里面有一些事情我们需要纪念呢，或者最近某某我们兄弟姐妹有一些地需要跟他们讲。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做父母很重要的一个看见。你看这个神你教导了亲爱的弟兄，然后你以神为中心来教一切，以神为中心教导他，品格方面，以神为中心在学习方面，谈恋爱方面，用钱方面，负责任方面，连接到各个方面，都是以神为中心。所以呢，你们会来到我们基督生命堂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教会呢，小小的教会，微不足道，但是你一来这边待上半年之后，你会知道这个教会有一个东西叫中心点，神为中心，神的荣耀为中心，神的国度为中心，神的话为中心。你们有没有发现为什么现在我们这个疫情里面我们还是开聚会，对不对？ 因为我们知道神的话，也神的话教导我们圣徒相通，神的话为中心，这样做。所以你们有些弟兄姐妹刚来不久的时候呢，他们就是很欣赏我们的教会的一个地方，哇，你们这个教会的这个 cry room 很特别的，一个镜子这样能够看出来这个东西。你们想想看，为什么我们的 cry room 不要在那个主日学三号这个地方，然后呢有孩子的啊，孩子吵吵闹闹全部关在那个地方，然后这里聚会。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不这样做？因为神的话为中心嘛。所以呢，生了孩子的母亲戴着耳机在里面聚会。而以前我们教会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母亲进去，很清楚的家庭的中心点，基督为中心，对不对？所以呢，基督是头，然后基督借着丈夫做头，丈夫呢出来聚会。我不是丈夫跟太太里面在里面啊开开心心，然后呢牧师在那边呱呱叫，不是这样的。丈夫要出来蒙恩，要听到，然后知道回家怎么爱妻子养育儿女，所以我们才做这个 cry room， 你们明白吗？然后呢姐妹在里面就是带着孩子，然后领受，然后也是安静，不是姐妹哎孩子啊，然后这边这个姐妹跟那个姐妹，这个妈妈跟那个妈妈一起讲闲话，不是这个。牧师可以这样教导，文化是你们自己造出来的东西，那个环境的我们所设计的，你这个音响为什么要换这个 sound system， 为什么要那个 cry room， 为什么我们周间的聚会的时候牧师一直劝弟兄姐妹，孩子呢有孩子还小的你们在家，丈夫带头，妻子在家照顾孩子的时候呢，丈夫出来来聚会，在来聚会的时候呢参加完之后回去。以前我们教会刚开始是这样，然后呢有一天我们看见，哎，为什么孩子呢，哎呀今天搞不定，所以两个人没有来。哦，因为一个人来的时候呢另一个很不平衡啊，哎呀你去教会我自己要照顾孩子很辛苦啊什么什么，哎，为什么有这种东西出现？或者以前我的时代没有这种东西出现，我们的时代是我看我 Patrick 国荣妻子是，你们可以到教会去蒙恩的话你们去，我们照顾孩子，你们了解吗？今天我一来到这边我看到 Stephen 妻子在哪里啊？在家，感谢主。对，就看到在这边那时候，对，就是这样做。现在主日学不能开，有些妻子呢没有办法就在家带着孩子，然后丈夫过来代表家庭敬拜，然后这样以肢体为中心生活，这是一个中心点来的。所以我讲以神为中心，哎呀牧师我们已经听这个信息很久了，我们都懂你的意思，但是做出来没有这样的，做出来是体贴情绪，体贴方便，体贴难处。我不是说我不了解，有时候孩子长大的过程当中有难处，但是你会理解说你的中心点有多清楚，就证明你是多明白神赐家庭赐儿女的应许。因为要带领一个家庭，要养育一个永恒的生命不容易，我教了他之后明天就忘记，所以我给他看父亲是怎么敬拜的，妈妈是怎么帮助父亲来靠近上帝，这样做。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当然我了解家庭里面有很多情况不一样，我说我不可以啊，我们家庭里面我的妻子很容易发疯的啊，什么东西啊，我不在的话哇他打孩子什么，也可能有，但是你的祷告要放在那。所以呢这个教导爸爸也教导妈妈，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让他们看这个孩子也自己以领受神的话，然后整个家庭里面呢以基督为中心，神为中心，这样做。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这个中心你抓住了，请不管家庭发生什么事你绝对放心。当你很清楚了神在你孩子身上的美意，神为什么给我这个孩子，然后呢他的中心点是什么，这样的来养育，这个过程中哎，他生病了， 这个过程中哦，他有点不听话，或者有遇到一些 不理想，他考试考的不是很理想，你眼睛不要动摇，这都是神在他们的身上要成就你按着神的道来为他祷告的事情。你们了解这句话吗？所以我讲来讲去的那个中心点，你们了解吗？所以呢，因为我们是被那个过程欺骗，被那个情况，孩子成长的那个过程欺骗，我为他祷告了，但是他现在工作失去了，他的婚姻哇，就是有问题。你要知道，神在成就伟大的计划。这就是以撒哥给我告诉我们，雅各跟以扫的整个的情况里面，就是讲这个东西的。你们看了、以撒呢还没有得到中心点的时候呢，他天天很舒服的，天天吃 barbecue 啊，然后跟以扫很开心，对不对？以撒跟以扫很开心在一起啊，然后利百加去跟雅各开心，这是他们的事啊。但是呢，以撒一知道了神要祝福的是雅各，从那时候起什么事情，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经文，你们都会了解我的意思哦。创世纪二十七章哦，这个二十七章呢，以撒呢好像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这个四个创世纪的人物当中啊，谁的命最舒服啊？以撒的命是最舒服的，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哇 ，Happy Go Lucky 哦，天天 So comfortable, So easy, 对不对？哇，挖祷告一下，挖了什么井？哇，得到一百倍，挖了井，哇，那个非利士人啊，那么就挖多一个，上帝又祝福他，做什么都成功啊。是，然后呢，又生了一个以扫，哇，天天跟他在一起，哇，很开心，吃 barbecue。然后现在呢，他老了。很满足了，对不对？我们都很喜欢这样养老。很老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二十七章，以撒年老，眼睛昏花，就是看不清楚哦。所以这个连这个肉眼看不清楚，因为神带领的哦，他不能看见，就叫了他的儿子以扫来说：“我儿。”以扫说：“我在这里。”他说：“我如今老了，不知道哪天死。现在拿你的器械，就是箭囊和弓，往田野去为我打猎。哦，要死了还是想吃 barbecue 啊？照我所爱的做成美味，拿来给我吃，使我在未死之前给你祝福。”所以你会想到这么蒙恩的以撒，上帝祝福的子民了、啊，这么老了，那为什么还就是这样的啊？所以呢很 happy, 对不对？那以扫当然也很开心了。爸爸没问题，遵命。就拿着弓出去。然后下面什么事情？下面呢，利百加叫雅各来欺骗他爸爸的事情就来了，对不对？然后欺骗了。那么这个事情，雅各来欺骗这个长子群的事呢，你就会知道了，弄到整个家鸡犬不宁。那个时候家变就来了，就这件事情是一个关键点，在以撒的故事里面、啊、所以呢，以撒就是给雅各祝福了，然后以扫进来，爸爸 barbecue 做好了，给我祝福、他吓了一跳，那刚才来的是谁啊？原来我的弟弟。所以呢，什么事情？那以扫就开始哭了啊，三十八节，以扫对他父亲说：“父啊，你只有一样可祝福的吗？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啊！”以扫就放声而哭。哇，各位，什么家变的事情来了，对不对？各位，你们有没有问过，为什么以撒不要这个时候 ？OK， 刚才祝福雅各的不生啊 ，Not counted 啊。雅各来，刚才你骗我的不算，现在我祝福你哥哥。为什么不要现在？为什么不要这样做？以撒下面的回答是：真的只有一个祝福，你将来要侍奉你的弟弟，对不对？哇！以撒听了气得不得了的。各位，为什么？因为以撒 被骗之后呢，他终于明白了，原来当初以前他们怀孕的时候，神早就告诉他们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这时候他才搞清楚，那这是不能改的，因为我已经明白是主的美意，神爱的，神要祝福的是雅各。所以从这个地方开始，什么事情啊？他的 retirement plan 完了啊，没有 retirement plan 了，什么事情呢？你们继续看下去的，我不用读了哈。以扫呢，就是开始对他的弟弟怀恨，要杀雅各。雅各呢，就逃到拉班的家逃命。然后什么事情？然后如果你们有圣经啊，27章46节，利百加就对以扫说啊，哇，我因这个以扫这个长子娶的那个赫人女子，我真不想活了。如果雅各将来也娶这个迦南女子，我就宁愿死了算了，对不对？那利百加的情绪就出来了，对不对？那利百加的情绪出来的时候呢，以撒就，雅各你来，你来，我跟你说啊，我祝福你，但是不要娶迦南女子哦，你们了解吗？那以撒呢，就这样跟雅各说。那以扫听到，哦，原来我的爸爸妈妈不喜欢我娶这个迦南女子，他又跑去娶另外一个女子，就到拉班那个地方去娶。所以呢，一个妻子，两个妻子，三个妻子，就继续娶妻，对不对？所以把家里弄得更乱。哇，这个是怎么回事啊？各位看这个创世纪，有时你们不太了解。其实各位，我们 family is a complicated thing 啊，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家庭真的是很复杂的哦。但是我看到这个以撒的故事啊，他本来要 retire 了啊，要退休人士了，要吃美味，然后这样过另外下面5年，这样就离开世界，多么好。忽然间神打断他的计划，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他知道上帝的心意是要祝福雅各。换句话说，你们注意听现在牧师要讲的，以前你养育儿女都是按着你的一个自然本能的心态，愿你孩子好啊什么，那时候呢你也样样好，然后有一天来了生命堂之后呢，听到神的话，哎呀，对啊，神给我儿女就是要祝福列邦万民，对不对？所以从那时候起，你开始主啊，让我的孩子就被你所用，叫他长大能够爱主敬畏神，主，这是我愿你的，这是我最愿你的。从那时候开始，忽然间孩子开始有问题了，开始家里有问题，开始丈夫也开始逼迫你，或者逼迫孩子不让他去教会，各种的事情会发生，家变来了。各位，孩子受洗了，哇，丈夫不开心，家变了，有没有？其实我们就是这个时候动摇。你们想想看，以撒他认定了神的美意之后，下面发生的一切的问题才叫他懂得真正做一个丈夫，做一个爸爸了。你们了解吗？下面 一生没有教好好教导，那你们不要娶外邦女子啊什么，就看着长子这样，哎呀，就很难过啊。 Never do his job, you get what I mean? OK, 对，一直到他认识了神的应许，是认识了主啊，你要祝福的是雅各，你的美意我清楚了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叫他忙起来。你们了解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怎么可能你认识了神的应许，也知道神给你的这个孩子是神借着他来祝福你，你的一家跟他的时代，怎么可能这个孩子现在呢就这样平平安安没有问题没有挑战的这样长大？不会的，反而从这个时候开始，这个孩子身上所发生的是神训练他，也透过他神炼净你成圣。那你虽然很辛苦，有一点辛苦起来了，哎呀，要天天搞这个搞那个，要教导这个要做那个，但是这是绝对蒙恩的过程， 现在你才真正做一个爸爸，做一个妈妈了。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之前你是舒舒服服，盼望什么都是 autopilot， 读书好，事业好，婚姻好，什么就 automatic 就好。那现在上帝说，现在是开始了，我的计划要成就了。感谢不感谢主？你们感谢主吗？为什么大家没有反应啊？是不是现在牧师戴口罩啊，看不出那个？我跟你们讲，我里面是很热的，因为尤其戴着口罩，心也很热。要讲这个信息，我是一个字一个字这样写出来哦，要这样做出来。我心里面是，对，今天跟你们讲的信息，是我17年养育的孩子，我的精华，我自己领悟的。神给我这个三个孩子的安慰、喜乐，神给我这三个孩子的挑战，其实都在我的心中。这三个孩子呢，可能给我的最大最大的祝福是，
第一是什么？
叫我不得不要依靠主。很多做父母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担心、揪心、无助，交给主，一次又一次的回到主的面前问主。以前我们结婚就是为着你的国度，所以生孩子是不用讲，为着神的国度而生孩子。虽然孩子就这样来了，生出女儿，然后生出两个孩子。主，你给我们最大的祝福是在他们长大的过程当中，叫我这个做父母的因着爱他们，因着要养育保护他们这幼嫩的生命，不得不要依靠，全心的依靠主，确信你给我的应许。第二，他们给我的第二个最大的祝福就是借着他们，我和师母呢，对很多很多的孩子，很多很多父母的那个负担呢，是透过他们三个给我们的这个起点。当然我不能说我就三个孩子，我不能说因他们我认识所有的孩子，我不能这样讲。但是我可以跟你们讲，因为他们三个在养育他们的各种的酸甜苦辣里面，很奇妙的，每次我看到一个孩子他有问题，有病痛，或者误入歧途，不听劝，很软弱，我马上会想的第一个东西是，如果那个孩子是我的孩子，我会有怎样的感受。从这个地方就生出我对很多有问题的孩子，有问题的孩子的父母的一种负担，就来为他们祷告。所以在他们三个很频密的长大的过程当中，我就写了所有教会主日学的材料。我们教会所有主日学材料都是我写的，你们知道，我自己读圣经，然后在养育他们当中的很多的挣扎里面搅出来的信息，一篇一篇，对不对？要教导他们。所以呢，下面你们有孩子的人啊，你们自己要祷告，对不对？因为那个精力最强的时候，我三个孩子然后写出来，然后给教会，给千千万万的孩子父母用。然后我跟你们说，我跟我的孩子们说过这句话，我说父母，你的爸爸妈妈给你们最大的祝福是什么？当然你们吃的喝的穿的这些东西用的，父母都为你们供应，但是可能爸爸妈妈给你们最大的祝福，我跟他们讲过，不懂他们记得吗？给你们最大的祝福就是，我们的一生不是只有以你们三个人为中心来做人。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你们三个人就长大越来越自我，越来越狭窄，我们的心也会越来越狭窄。所以因为你们是一个渠道，告诉我们原来这个世界因为生养众多而一代一代的问题， 罪恶越来越多，苦难越来越多，家庭越来越多破裂的，就出现透过你们三个，我们理解感受到的时候呢，我们成为一个牧者，牧师师母，然后这样的为旁边，你不需要成为牧师师母，但是你也能这样做的，你们了解吗？因为你们也有孩子的，你们孩子的年龄虽然有时候过了，我现在我孩子年龄过了，已经16这样，15岁，但是有时候我看到那些孩子还小的，哎呀，父母跟他们挣扎啦，读书啦，什么啦，或者他们调皮啦，对啊，父母跟情绪喊他，我就马上想到我以前的样子，所以那时候呢，我就还是祝福他们。然后呢，当然我讲他们要听不听，然后我看到很多父母呢这样的为孩子祷告的时候呢，我觉得很可爱，但是也有父母很为孩子担心的时候呢，我心里很怜悯，要兼顾他们。那但是我知道最终呢，不是我多厉害，因为我三个孩子，我不是我能够改变他们的，是神自己改变他们的，我只有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我小儿子有时候呢，到今天他是英文聚会的时候，听到一半不到20分钟，他一定会走出去的，这20分钟出去，然后20分钟在外面不能，然后这20分钟回来，差不多信息都要完了那个东西哦。但是我是到一个地步呢，我是知道这是不能枪毙的东西。以前我每次跟他讲啊，不可以啊，就是坐那边一个小时，我讲了很多遍，我并不是没有教他，但是不可以，但是要出去呼吸啊。我说你学校也这样吗？有啊，我学校也这样，我就要去厕所，去多久？15分钟。你厕所多远？15分钟。这个厕所太肮脏了，我要去另一个 block 的厕所，那个，我要去另外一个厕所回来15分钟。所以他老师每次跟我埋怨就是这个东西，这个厕所。其实有一天他跟我讲，其实那个厕所是老师的厕所，去老师的厕所很干净。他说你被抓之后呢，我又要接到电话了，我就这样说。所以呢，他很多的摆在那，但是我这样说一句话，有一次我跟他坐下来，我说孩子，爸爸跟你说，你不一定16岁就要受洗。我真的跟他讲这句话，他的哥哥姐姐受洗呢，我都跟他说，你对你的信仰清楚之后你才受洗，你可以17岁明白了才受洗，或者18岁明白了受洗，爸爸不会强逼你，你也不用担心。我是生在牧师的家庭，我16岁一定要受洗。我说哪里有这回事？圣经哪里有讲这回事？圣经说信而受洗，对不对？所以我给他这个自由，我只有知道你信了之后你才行，你清楚知道你的信仰，你行，那个真有意义。OK， 我就不多说了。有一天他祷告的时候，上帝啊，求你帮助我，让我去好好想要不要受洗。所以呢，他自己本身就自己要跟神讲，我说很好，你自己祷告，这是父母要的。你们明白吗？我是尽量要把一个中心给你们，然后呢，把所有我们基督教学来的那个形式里面变成形式化的东西除掉。但是我并不是说不需要形式，你们了解吗？你来聚会是需要的， 你读经是需要的，但是你更是要看到那圣经里面的上帝，你祷告中遇见的神。现在我们有这个措施，这个限制，主日学就是没有了。我知道我第一个担心的就是很多孩子呢还小的，好像刚才我讲的 Stephen 啊，好像 John 他们啊 Randy 啦，慧珍他们，其实他们现在这孩子这样小，他们怎样来聚会，昨天有一个姐妹就跟我讲，孩子小，她说不能两个放在家，他就说不要紧，我来周六，然后礼拜天我照顾孩子，我的丈夫礼拜天过来。哇，我听了很感动，我说对， 这个就是那个精神，你们了解吗？哎呀，这么麻烦，现在全部在家 Zoom 了，那个东西啊，就这样做，你可以这样做，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是只有你一生当中可能一两个月会发生的事情，你不会一生有阻断措施的，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你就一生当中可能一两个月的事情的时候，哎，你发现你们做出那个调整，那个不方便，然后孩子一定会看，将来他们长大了，你们还记得吗？那时候为什么我们经过这个不方便，就是为了要到主的家去，哦，孩子会明白这个，记得这个，会刻在心板上。所以我今天的信息呢，是真的挑战你们。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 我自己里面有一个声音啊，如果你只是要很自然的心态养孩子啊，孩子吃得好学得好啊，长得漂亮什么的就好，感谢主，哈利路亚，今天这个信息你没有一句话听得懂。因为我现在要讲的东西就是生养众多，管理一切，治理一切，这个应许呢是在堕落前，多么美好的事，万民爱主的万民起来荣耀主，管理一切。在堕落之后，你每生一个孩子，你要跟你自己说，你的重担，你的压力是加不知道多少倍，在你身上的责任，这孩子独立之后，他将来会成为这样的人，他会带给你，你周围一切的人，他的时代怎样的果效。我是一想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呢，哇，我心里面知道，主啊，养孩子的东西不是只有我家里面的事情，这是跟一个时代有关系的事情。我也不能单单只有看他现在的条件拿来跟别的孩子比，哦，他学习怎样，什么情况怎样，不能这样，我这样本身就是被欺骗的。他是独特的，有上帝独特的计划在他身上，我就抓住上帝独特的应许来为他祷告，看到上帝独特的作为成就在他身上，这才是今天的应许信息的这个重点，就在这边了。愿主祝福大家，祝福所有的父母，你因孩子失望灰心的，叫你得安慰；你因为孩子开心什么的，你要问你开心什么，你开心。愿主祝福大家，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啊，用你的道教导劝勉我们，也特别在儿女的事上，我们得到你的心，我们感谢你。愿一切的荣耀归给主，也赐我们孩子的我们的上帝。我们知道主，一个生命他活在地上七八十年，然后将来他面对主要受的啊那个审判，他要得到的那个永远的冠冕，主，这个事情呢是有时候我们养育儿女暂时忘记的事。今天借着你的道，让我们再一次苏醒啊，让我们停止以那个很凡俗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孩子，今天晓得要怎么回复你的应许，也按着你的作为看清楚你在他们身上的作为，要以他们为感恩，然后尽心尽力的按着你的原则来教导他们。求主亲自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